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如果您来过纽约呢，我相信很多人会知道纽约的法拉盛。法拉盛在短短的几年已经成为在纽约的第二大中国城。那么很多人呢，即使您不会您不会英文只会中文的话，在法拉盛一样可以生活和居住，进行正常的交往。那么法拉盛是如何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它今后的发展趋势又会是什么样呢？今天我们请两位嘉宾和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并回答您的问题。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646-519-2879提出您的问题，也可以提出您对法拉盛的期待。如果您身在大陆呢，今后想来纽约访问或者是居住的话，也欢迎您打我们的免费号码179-710-899-600-8663。那首先呢，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来宾。这位是顾亚明先生，他是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的理事长。顾先生您好。
你好，安娜，你好。
那么这一位呢是李春熙女士，那李春熙女士呢是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的总干事。李女士您好。
各位观众好。谢谢。
那我想首先请问一下，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法拉盛是如何发展到现在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听法拉盛的居民讲啊，最早是有意大利人，然后犹太人，后来有日本人、韩国人，那么现在我想华人是比较多的。顾先生。
对啊，以前都是外国人比较多，后来大概是1980年，差不多那个时候中国人就搬进去法拉盛，一直慢慢就变成中国是变得最多了。
那就是搬到法拉盛的华人从80年代开始是越来越多，他们主要都是从什么地方搬去？是从美国其他地方呢，还是说新的移民从其他国家来的？
早期大部分是台湾来的。台湾呢，后来香港就来的，最近10年就是中国大陆来的比较多了。
我们知道在纽约的曼哈顿有一个中国城，那现在大家称这法拉盛是第二个中国城。您觉得曼哈顿跟法拉盛这两个中国城相比较，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吗？
中国城啊，这个曼哈顿的中国城啊，来的都是非常老的移民，就几代几代下来的，比如说广东的台山啊、中山的人啊。那么台湾来的啊，那时候也希望住在中国城，因为语言的关系啊。但是问题是说，那时候有很大的地域观念，所以啊就不一样啊。到1980年初期的时候，房地产啊就在 Flushing 这边啊很兴盛，有人就是开发商在 Flushing 建了很多的商业楼跟住宅的楼啊。一下子就卖光了啊，所以就华人就涌进 Flushing 啊。开始是在 Amherst 跟 Woodside 比较多，现在全部都到了 Flushing 啊。他们到了 Flushing 了以后啊，慢慢慢慢的就集中在一起，就形成了第二个中国城了啊。餐馆也来了啊，报纸也来了啊，各行各业的都到这边来做生意啊，所以就变成了第二个中国城。
那顾先生，您觉得形成一个中国城，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人多了，人也有一个 critical mass， 有人，
得有人愿意去在那儿住。
对，人多了以后的生意啊，什么各行各业的去了。
那我们知道在就是比如说在曼哈顿是有很多华人了，在中国城，那么在法拉盛也有很多。您觉得在周边的地区，我们知道在长岛也有很多华人居住，那是比较稍微的这个好一些的那个地区，您觉得以后会不会在那个地区也形成一个中国城呢？
我想不大容易，因为他们那边区域啊比较广泛啊，每一家都隔得很远啊，
地大人稀，
是地大人稀。但是在法拉盛这边啊，比较集中一点啊，也比较容易集中在一起，尤其是啊中国人新移民的啊，语言方面不方便的话啊，他到法拉盛来他就得心应手，他做任何生意他都不必讲英文的话就比较方便一点，这个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那就是现在的法拉盛华人构成主要是新移民比较多是吧？
应该是，对，现在是新移民比较多的。
那为什么法拉盛会成为华人新移民的首选，而不是那个曼哈顿的那个中国城呢？
那就是
法拉盛比较方便，那个地铁，因为法拉盛比较地方大一点，中国城的房子都是很老房子。
您是说法拉盛的房子质量会比较新比较好
啊？比较深一点，比较大一点。
嗯，
以前我发展比较方便，停车设备啊，巴士很多，
就停车坐地铁啊，坐公共汽车都很
方便。
那你
而且我觉得它在边四周的郊区的人来的方便啊，像长岛啊，像卑塞啊，像 Douglas 那边来的人多啊，他就可以集中在一起啊，有停车的地方啊，买购物也很方便，所以他们喜欢到弗拉逊来。走到加拿大太远了，又没有停车的地方。
对，关键这个停车对于这个纽约外面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大的问题。
但这种情况将来也会有所改变。
那我们看在这个法拉盛有一些这种公共停车场，而且价格都是比较合理，就比较不是很贵的，你可能几块钱可以停一天。那在现在在那个曼哈顿的中国城就很难见得到。那随着法拉盛不断发展，今后有没有可能这些停车场也不见了，就变成比如说商用楼啊，或者大商场啊，或者变成一个住宅这种大楼呢？
有可能这个大停车场慢慢会改成这个大楼，但是他们也有那个沈先生当跟我答应了头几年，他头五年是那个收费也是不是很贵，但该医院的停车场。
那我们看到就是一般的就是西方人啊都会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中国人，有中国人地方呢就会有中餐馆。那我们也看到的确在法拉盛，我觉得几年前去跟现在去就很不一样，现在去你看到处都是中餐馆，而且是各种各样的风味，各种口味。那唯一的这个不同就是它有的时候可能门面换了，或者是说这个东家换了。那我想问一下，您觉得这个法拉盛的中餐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弗拉逊中餐馆我觉得比中国城的选择还多，多元化啊。它除了有粤菜啊、川菜啊、江浙菜啊，还有越南菜啊、马来西亚菜啊，各国的菜都有啊。也都是由华侨开的啊，所以只要你到弗拉逊来的话，你这一家不喜欢吃，你可以再到另外一家去。我觉得选择性多，以前我们以为啊，餐馆那么集中的话，一定都没有生意了啊。实际上，在社会学原理来讲啊，集中越集中的话啊，生意越好，因为大家都来，可以各种选择。
对，这样的话就是带动整个的这个经济都更加繁荣。那除了在法拉盛除了餐馆这个商业之外，还有什么是主要华人的这种产业，会有什么华人主要从事其他的行业是什么呢？
我们法拉盛最多是那个超级市场 supermarket， 很多中国人开的这超级市场
超市比较多，
超市啊，就法拉盛很多的很多很多行业的很多超级市场啊，银行啊，就是理发店的、美容店的很多人跑来发展去理个发，去吃饭呢，买菜一起，一个星期六一天来就通通办好回去。
对，这倒是。那您觉得在就是在法拉盛，他主要的这些消费的人，他是当地的人呢，还是说外面的人进来消费呢？
我觉得应该是外面来的人，都是郊区来的，郊区来的比较多啊。做生意的都是在本地的啊，但是来 shopping 的、来买东西的、来理发的、来银行的啊，大部分都是从郊区四周的郊区地方来的比较多。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电话线上，我们先接一下纽约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请讲。
哎，你好，顾先生啊，你们好，就是我看到就是法拉盛就说这个很多人都想看这个新唐人电视台的这个节目，尤其是新唐人电视台它有很多社区的消息，包括一些工商的消息啊信息啊。对，这个应该是说这个很多华人的一个就是一个苦恼吧，因为这个看不到这么好的电视台，很多的信息又看不到，这面华人又那么多啊。我知道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就问我怎么能帮他给打下来这个新唐人的这个 schedule， 那他只能在网上看。我不知道就是在这方面作为工商会的你们二位两位负责人能不能再帮助我们华人呢，还呼吁一下能够在早日在这个法拉盛能够看到新唐人电视台。 谢谢，
谢谢王女士。我相信您就是其中一个在网上看我们电视的观众嘛，那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热心支持哈。那我想作为我们新唐人电视台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一样是希望有更多的观众能够收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从而受益。那请二位谈一下顾先生先讲吧，就是说如何能够让新唐人电视台让更多的法拉盛人能看到。
加入那个有线电视台就可以了。
嗯。
我们可以 petition 你去，因为那个在那个Time Warner Cable 在 Queens，
嗯，
你可以申请去给那个那个 channel 几点到几点给你播我们 community service 的事情。如果我们很多人去反映他的话，他可能答应的。
嗯。好，那刚才我们谈到就是华人在法拉盛的这个经营哈，那我们知道就是一般就说，哎，这个华人的经营好像都是这种小的生意比较多，这样的话不成气候，很容易就被这种大买卖给挤掉了。那您觉得现在在法拉盛有没有这种就是商业规模化的趋势呢？
规模化看你说的规模是什么样子的范畴啊。
嗯，
实际上有很多像我们顾理事长他开的那个药店啊，就已经有五家之多，这算不算是很大的规模？我不清楚啊，也许是很大的规模啊。然后像那个超级市场也有很多人都是很 chain store 一样的，就是说他有个金城发，他也有一点，他慢慢的越来越大啊。但是你要变成像 Macy 啊，像 Walmart 那么大的啊，我觉得还有一段距离啊。
嗯，那我想前一段我记得就是沃尔玛他们好像想在纽约来开个这个大的商店，但是呢最后没有开成，那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一些幕后的这个故事给我们观众讲一下？
因为纽约很多是工位的工人，那个纽约的政客那个 politician 他们不喜欢那个沃尔玛的那个政策，他们是那 insurance 不好，他给的工资比较低。
你是说沃尔玛给他自己员工的这个保险不好？
对，保险他是不是很多人有保险，因为他真的用很多 part time， part time 员工啊，不过40个小时的，就是 part time 的。
嗯。
part time 也不用给你福利的嘛。
哦。
不用买房给你福利，不也没有insurance。
嗯。
所以大部分那个 policy 他不喜欢沃尔玛这个政策，那个 policy。
嗯。
所以他们都就反对他，因为沃尔玛不准有工位。
嗯，
纽约是一个很大的 Union Town。
嗯
嗯，所以他们来开店要开店的话，很多人都反对他。
嗯，那现在法拉盛，比如说像华人的这些生意，那他们那些员工，他们是工会的成员吗？或者是说他们在就是比如说给华人的这种公司工作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也是有这些保险呀、各种福利待遇呢？
我看是多半都没有工会，
多半
都是私人雇佣啊、也没有工会，也那个我想一般讲起来的 fringe benefit 就是保险啊、各种福利方面啊，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步啊、多半都没有做到啊、还没有这么大的规模了、但是如果他们继续成长的话，我相信这方面的福利是慢慢都有的、现在暂时我觉得大部分的还没有，
大部分没有，那这
小部分是有，真的。
那这也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知道美国是非常多元化的，包括在法拉盛，除了有华人开的这种就是商家，还有其他商家，我看好像有一些印度人啊、韩国人啊，还有其他一些族裔的，他们所开的这些店。那如果要是华人的公司没有这些福利的话，那这些员工不就去，比如说你很难吸引到好的这个工作人了，是不是？
对啊，你开一个公司如果有福利不好的那个员工不会做很久，他暂时给你做，他有经验呢，他就跑去别的地方做事情了。所以如果生意做大做得长久的话，你一定要给员工好的福利。起码跟外国人差不多啊。但是很多公司刚刚开始当然没有什么福利了，他们又有成长过程他有一个 foundation， 有个经济，他们大部分都不给员工福利的。
嗯， 我们过去就是做过一个节目，就是关于公司要不要给员工买保险，包括这个 workers comp、就是
这个绝对有了，这个是、这是必须的， workers comp 是必须的啊、但是如果健康保险有一部分的华人的机构已经有了啊，我觉得印度人跟韩国人还不一定有，所以我想这种竞争的能力啊，我们华人也不见得会差而且加上韩国人啊，他们喜欢集中在自己的公司、自己的主义的那个企业里面啊，他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语言非常的不同，比中国人还糟啊、所以他一定要在韩国人的机构里面做事，他从来不会选到中国人的机构啊、印度人大部分都是开的报摊啊，什么糖果摊啊，他就是同样的，所以我想大概各有各的啦，中国人开的比较少。
好，那观众朋友，我们现在请大家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这个话题，我们也希望您给我们打电话提出来您对法拉盛的印象，您觉得法拉盛如何改进能够变得更好更适合人居住啊、那一会儿我们回来继续这个话题。
五千年中华文明，谁不心驰神往？新唐人为古老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书写东方神韵，再现历史辉煌。2007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将在全球26个主要城市巡回演出，体验中国新年的魅力，让喜悦和希望环抱。赶快上网查询 ntdshows.com。
大事儿、小事儿、天下事儿，你的、我的、家常事儿，贴近您的生活。倾听您的心声，丰富您的资讯，每周与您相约社区广角镜。
李女士，刚才您谈到比如说像印度裔他们可能开报摊啊，这种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好像不同的族裔啊，他有习惯做不同的这种行业，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做这个餐馆啦，还有像银行业啊，我看很多华人开的，但是你看韩国人呢，他们开那个干洗店呢就很多。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法拉盛这个地方，就不同的族裔他们主要都在哪些行业？
我觉得以前韩国人啊开水果摊开的很多啊，他的非常新鲜啊，好像只有在韩国店里可以买到很棒的水果啊现在不一样了，自从中国人的 supermarket 办得成功以后，他水果摊也是非常新鲜啊。我现在很少到韩国店去买，都在中国店买啊。那么韩国店也有很高级的服装店啊，还有那个就是那个 bakery， 就是那个糕饼店，现在也蛮多的，而且家家都赚钱啊。他们的人去他们那边，我们的中国人的。不管开了多少家的糕饼店，我觉得都蛮赚钱的，就是素食店啊、糕饼店，我觉得很奇怪，都很赚钱。
对，我们看到很多饼店，就是你可以买那种蛋糕啊，还有面包啊，各种各样的那种甜点，很方便的。那您觉得呢？就是不同的族裔，它有什么样不同的？除了韩国人之外，
我们中国人就开超级市场了，很多哦，还木材行很多，我们中国人。
木材、建筑材料、
建筑材料店很多。
装修队是不是也很多华人在做？
对，装修行业很多中国人做。对，其实很多行业的很多中国人要发展，药房也很多，全台湾是一样。开药房啊，开杂货店啊，很多
杂货店。
开 liquor store 啊，很多。
好，那我们现在又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电话线上，我们现在再接一下纽约的林女士。林女士，请讲。
哎，主持人您 好，我是那个昆斯，住在昆斯，我现在就想问一个问题哈，我知道那个顾先生和李女士呢，都是挺有名气的，在华人社区呢，他们做了很多贡献，我就想问一下他们哈，他们做这些事情啊，做这么多义工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付出呢？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华人做义工啊，参加社区活动啊，对我们华人那个在美国这种地位啊，或者是对社区啊，我们的华人对在社区的地位啊，有没有什么帮助啊？就是说，我想听他们的想法。
好，那谢谢。
因为他们都挺有名气的，我们也都知道。
好，
谢谢。
谢谢。那可不可以请顾先生先讲？
你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社区活动吗？
他的刚才他所说的说，知道你们二位，你们在社区都很有名气，也知道你们为社区做了很多义务的工作。那他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的付出？那做这些事情的话，对华人就是在这个社区啊，或者在社会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
我觉得我们做完了，不单是为自己工作，我们要还为社区工作。为社区工作的整个社区带起来的话，大家都好啊。以前我觉得我为社区工作我会很开心，有点服务啊，做生意不是但是为自己，也为整个社区，就整个社区的好了，就我们一起好了，
水涨船高是吧？
水涨船高。
那李女士呢？
我是帮那个顾先生，顾先生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取之社会，用之社区啊。就说他钱是从社区赚来的啊，他希望回馈给社区，让所有的造福社区的老百姓，比如说老的啊、教育啊、幼儿啊，或是社区所有的各种活动，他都赞助慈善事业啊。这是取之社区，用之社区。那我是觉得啊，本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像我就是希望能出一点力啊，对吧？在我比较空闲的时间，我出一点力，我是觉得不但有益于身心的，然后对社区也有帮助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那我想问一下顾先生，你们还有李女士，你们二位都是在社区比较活跃的为社区做工作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在比如说在法拉盛这个地方，就是有这种热情去做的，而且一直在做的这样的人多不多？
不少，但是不算多的，不是很多了。
比如说跟其他族裔相比较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比如说族裔啊，或者不同的这种组织，他们很多都是有这种义务的这种工作，或者是免费的帮助他社区的这些人去发展他们的商业呀，或者是做一些就是很好的服务。
我们这个法拉盛那个省长，这还在省长期间嘛，所以做义工人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也要站出来给人家看，我有做生意不是为自己，但是做生意，还有空的时候，为社区做事情，就给人家看，慢慢下一代看到了，他们以后会有很多人出来。
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尤其是纽约的这个政府，它对少数族裔的小商业是非常的支持的，它有很多的投入和各种政府的这种基金这种投入。那我想问一下李女士，在纽约政府对法拉盛的投入中，和其他地方相比，它是比较多呢，还是比较少？大概都有什么样的投入？
我觉得最近发现很受主流社会的注意啊。比如说我们顾理事长做了很多事啊，像我们联邦小商业署啊，就找到我们了，变成我们就是 outreach， 就是对外啊生长的一个机构啊。最近12月9号啊，我们曾经签了一个约，跟联邦小商业署签了一个约啊，就变成他在外面的代理机构啊，因为他们的员工啊，总共只有2000多个人，全国啊，人不够，人手不够，所以他就到社区去找各族裔的人来帮他们代理做这些事情啊，帮他们申请小商业人申请那种认证的许可啊，所以将来所有的这种小商业的机会，联邦的小商业机会，我们这些少数族裔就有机会。
那您说的帮他们去申请，比如说如果我现在想开一个新的一个做个小买卖，那就是说政府的这个计划能帮我做什么呢？
政府机关给我们机会啊，他如果有什么需要，比如说他需要电话或者需要电视什么的啊，他会招标啊，然后你是属于他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机构的话啊，他给你优先权啊。所以但是这个机构有特别的需求的，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一个人就可以啊，他是需要在这个社区啊开了至少一年以上做了一年以上的机会啊，然后他有一个特别的那个特别的那个特殊的行业啊，然后他好像还要需要一个永久居留权至少啊，
对，
他有很多的那个需求啊，如果你达到他的标准，你就可以拿一个表格签一下啊， 你签了以后他认证了他是你是他的一个会员的话，将来他有机会的时候，他会任何的机会他都会让你最先知道，经过网络啊，或者经过通讯的方法让你知道，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点。
那像这样的公司，它除了刚才李女士所说的这些条件，还有什么其他的条件没有？这个门槛高不高？
门槛要看看你做什么类生意的，有些是不太高的，因为它有一个 percentage， 一定要给少数民族或者那个
少数主义
或者妇女。small business minority 或者 woman minority 也可以。
就是说妇女或者是少数族裔所拥有的这种生意
它有好像5%这个一定要给少数族裔的生意去投标的。
也就是说像政府的合同是吧？
政府合同。
那我们现在又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现在接一下法拉盛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请讲。王先生请讲。
我听得到吗？
听得到，您说吧。
我知道现在法拉盛啊，现在这个商业是确实发展很快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呢，就是说现在这个从中国大陆过来啊，很多这个伪劣商品，比如像这个假烟假酒，还有这个很多这个果品啊，是这个通过催生啊这种东西过来的。那么对于法拉盛的这个社区哈，怎么能够控制这些这个假冒商品哈？因为它直接危害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啊。
好，谢谢王先生。我想这可能是消费者都关心的问题，不要买到假的，尤其是吃到肚子里的。
那要我们商家买东西小心呢。我们做生意不只是很多去赚钱，也有道德嘛，有道德，一道为先的话就不会做这种事情了。
那我们也知道，的确在市面上也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假货呀。那你要穿的衣服没有关系，反正顶多是它坏了。但是如果是吃的东西，比如说它是就是是腐败的东西，吃到的话会人得病的。那像这种比如说在货物的进出的时候，商家在买卖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这种规定啊？或者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消费者他怎么办？有没有地方去投诉啊？或者去要求什么样的人去负责呢？
它确实是有一个消费者投诉的一个机构是有的啊，而且我们这边也有民选出来的市议员啊、州众议员啊，如果真的找到这种情形，我建议啊去找这些民选官员啊，他们可以帮我们服务，还有消费者事务局也可以帮我们服务啊。但是我希望吃的方面千万不要是做假的，我觉得吃的方面如果有假的话，对身体危害很大，我觉得应该揭发啊。但是我觉得穿的啊、用的，比如说皮包那些，现在很多假的，大家用的都很开心啊，也很便宜，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大的伤害啊。
只要没有这个叫什么这个
没有危害健康
的问题哈，
对，我觉得倒没有什么呀，就是
不能鼓励的，
是，
但是不能鼓励。他就是
那好，我们再接下一位纽约的胡女士的电话。胡女士请讲。
喂，你好。
您好。
你好，我是新唐人电视台的一个观众。我想请问一下顾先生，您在社区付出了这么多啊，你为什么不去竞选市议员或者是州议员？
这顾先生的要回答的问题。
谢谢因为我平常做生意很忙的，这做议员你有100%去做这事情，不然我做的不好，所以我暂时没有这个意愿，因为我不能说能100%为做议员的事情，因为我还有自己做生意的问题。
那您觉得法拉盛现在这些华人商家，还有包括这么多华人居民，对当地社会，比如说一些政策制定啊，刚才这位观众朋友所说的，有没有很大的影响呢？
有啊，有影响力啊！你要是我们每个居民都有影响力，你可以什么不满意可以去投诉啊，去我们市议员的、州众议员那边，去告诉他们发生什么不好啊，什么都可以投诉。
那好，那非常感谢二位今天上我们的节目参与，那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那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呢，法拉盛的观众朋友也能够直接看到我们的电视，不需要在网络上看了。那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